好，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今年是2026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带领我们走过了2025年，我们进入到了新的一年啊，真的求神能够继续来祝福他的教会啊，也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那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参加周六的那个查经班呢？有 Tina 姊妹昨天晚上也在线上她参加了这个查经班然后呢，Tina 姊妹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分享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我们也求神能够继续的来医治东耀弟兄，我们感谢神那我想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的来学习那在学习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向神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带领你的教会，带领你的众儿女们，让我们走过了2025年。主啊，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仍然坐着为王，你仍然掌权。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把我们带入到了2026年。主啊，就求主你继续的来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众儿女们。主啊，让我们不仅我们的年龄长了一岁，也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爱慕你的话，更加的敬畏你。主啊，就求主你保守看顾，主啊带领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我们主日学的一切的学习，带领我们今天一切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愿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感谢神，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学习约翰福音。我们进入到了新的一章今天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的第14章。感谢同工们前面几位的同工带领我们学习了前面几章的内容。那我想呢，约翰福音我想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卷的福音书那么我在之前我分享的时候呢，我引用过。奥古斯丁说过的这句话，那我也想呢，再次的重申来引用这句话。他说：“约翰福音深的足以让大象畅游，浅的不至溺死一个小孩。”那我们知道，其实你会发现，在许多的这种翻译圣经的机构当中呢，那翻译圣经的过程当中呢，最早翻译的呢，单行的这种发行的版本呢，往往都是。约翰福音。那么我们也看见，你会发现在一些大型的布道会里面呢，常常的我们也会引用约翰福音当中的一些的经文。所以我们说，它真的是可以浅的呢，不至于溺死一个小孩。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许多的在过往的这些圣经的这些学者们呢，他们真的是用尽他们毕生的精力呢。来钻研这本书，因为呢，它的启示，我相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之高那我在查以前呢，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他在他的这个著作当中呢，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呢，我非常的有感动。他说：“我们在约翰福音这一卷书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基督的心脏。”发现基督的心，尤其是在第14章到第17章这个章节的里面，因为这里面大段的都是耶稣的启示和他的教导，所以我看了之后，我说真的感谢神那么也盼望着我们众弟兄姊妹通过来学习约翰福音这一卷书我们更多的能够贴近耶稣基督的心。看见能够体会到他的心意因为我们知道第14章从第12章开始， 当主耶稣进入到了最后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是他开始他给他的门徒最后的这样的启示啊，所以我们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这巴不得我们真的能够进到水深之处，在神的话语里面呢，我们可以去来畅游哈，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然后呢，我也引用了啊，这是言行姊妹呢，她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啊，就是说对约翰福音一个大体整体的一个结构。那我在这里面来引用，也是再一个提醒，我们看见约翰福音从大的轮廓来讲呢，分三个大的部分，这个之前我们都学习过哈。一章一到十八节是约翰福音的序言，然后呢，下面一章十九节到二十章呢是约翰福音的主体。那在这个主体的部分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呢有两个大的部分。那一章十九节到十二章，那我们看见这是主耶稣他带领他的门徒们进行的福音的事工，而且在这个第一个这个部分当中呢，耶稣所有的神迹也记载在这个部分当中，当然也有耶稣基督他的讲论。那后面从十三章到二十章开始，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就针对他的这些门徒们，他要对他进行啊门徒培训，对他们进行栽培，因为这是他在世最后的一段时间的时候。所以呢啊，我们说从十三章到二十章是主体的第二个部分，所以呢我们说真的是非常啊非常的宝贵啊。所以呢啊，求神圣灵带领我们从啊第十三章到二十章的学习呢，我们能够更加的体会啊耶稣基督的他的心肠。那啊说到这个大的结构的时候呢，可能以前我啊一提过哈，我们说约翰福音有多少章啊？一章从哪个地方开始？属约翰记载的，我们是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十二章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你这样看的话，读约翰十章的内容，这样的一个篇幅，大概能够约翰福音整个50%这样的篇幅呢，来记载我们主耶稣最后进入到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里面所做的这些的事工。那当我们你去对比前面的对观福音。马太福音有多少章？28章，对不对？那么你看从哪一章开始，马太开始记载主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城的？你可以很快的翻圣经，你很容易就会找到哈。那你会发现呢，是从21章开始，所以他用了8章的这样的篇幅，大概是占了他整个的马太福音30%的篇幅来记载这一段的。施工。那你再看马可呢，马可一共有多少章啊？马可福音16章。那在16章当中呢啊，你也会发现从第11章开始啊，马可就记载主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他大概用了6章的这样的篇幅来记载。所以我们在对比的时候呢，这个也很好的能够帮助我们呢啊来这个来理解。那你看最后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比较长啊，它一共有多少章啊？24章。那你翻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路加是从第19章，他才开始记载主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所以他用了只有5章的篇幅，所以占用了大概他20%的这样整个的路加福音的篇幅呢，来记载。主耶稣在最后的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段的时光，所以我们会发现哈，那约翰福音使徒约翰他特别的就记载了主耶稣在最后的这段时间当中他的教导他的启示，所以我们说呢，从这些我们比较上你来看的时候呢，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来重视哈约翰福音，尤其是13章到20章。这一段的内容，然后最后呢就是21章呢是作为约翰福音的这样的最后一个结尾。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约翰福音大的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结构。那前面呢，我们学习的前面三章的内容，这是我自己啊，完全是啊我自己就是圣灵感动写出来哈。我就说第十一章说主是复活，主是生命。然后呢，每一章呢，我就节选了一节的经文。那前面呢，我们几位同工们呢，都非常详细的带领了我们呢，学习了这前面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的内容哈。我觉着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前面的三章啊，啊，真的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啊感动在里面。那呢，啊，这只是一个非常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哈。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前面我还说我们在啊在查考一些约翰福音这些主要的用词当中呢，我们也可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前面的同工们也带领我们啊提到过这些的内容。你比如说当我们去查考一些词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比如生命这个词，它在一章到十二章它频繁的出现。它一共出现过32次，但是在13章到17章这段当中呢，只出现了4次。那光这个字呢，也是前面第一部分主体的内容当中呢，出现过23次。那到13章之后，就不再用出现这个词，不再出现这个字了。那包括生，包括活啊，也是。那黑暗也是。那更有意思呢，你会发现呢，爱这个词，因为爱呢有名词的形式，有动词的形式。如果你把爱这两个形式加在一起的话呢，那一章到十二章一共出现过10次。但是你看，在从13章到第17章，它出现过35次。所以从这些用词当中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理解到这13章后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看见爱出现了很多。那也就是说，我们看见主耶稣他不仅在表达他跟天父上帝这种爱的关系，那么也要教导我们，我们也要去爱神，跟他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呢，这些是一个用词，但是呢，我在预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说在第14章这里面呢，父这个词呢，这个字一共出现过23次。所以他在整个约翰福音书你去查考的时候呢，当然这个父呢，天父呢，他用的很多次，一共在约翰福音出现过136次。但是在14章它出现的次数最多，出现过23次。那代表什么呢？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第14章当中，那主耶稣谈到他跟父的关系是比较多的。然后呢，他也谈到了爱也是非常多的。那在第14章这个爱也是最多的出现了11次。所以当我们去你在读的时候哈，这一卷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读过了，这个第14章以前也读过，那么你再去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些用词呢是频繁的来出现的。那最后呢，我们来看，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读过哈。那当我在读第14章的时候呢，我发现另外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在教导的过程当中呢，他用了这么多次的什么词啊？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些呢都能够来去帮助我们呢，能够来去理解，来去明白神的话。我们说若，它可能是代表了一种条件，对不对？你满足了这个条件，你如果这样，那你会怎么样，对不对呢？其实呢，当我们以后我们再去学习再去仔细再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在这些弱的当中，还出现过另外的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发现谁是条件？只有主耶稣，他是那个条件。所以他不断的在启示自己，让门徒们能够认识他。所以他就是那个完全的条件。所以呢，我也是把这些呢，把我在读的时候呢，第十四章的时候呢，我发现啊，真的感谢神，能够啊让我们有这些的啊思想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在仔细以后啊，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啊理解这些的经文。然后第十四章呢，我自己呢，给他起了一个题目，叫起来我们走吧，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你会发现在第十四章的结尾，主耶稣说起来我们走吧，这是他对门徒的呼召。其实这句话对我非常非常的有感动，所以我们要跟随我们的主走这条天路，顺服他，信靠他。所以呢，我就用了耶稣的这一句的呼召来作为第十四章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为什么我们要跟着他走呢？因为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啊，继续来学习。那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已经啊，哇，缇娜姊妹你来了，感谢主，好运，感谢神。那第啊十四章，如果你读过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一章里面的三个不同的门徒，他们问了两个问题，加上一个请求，对不对？那一开始的你会发现，使徒多马啊，多马他就说啊，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然后主耶稣借着他的问题，他启示他自己。然后呢，你会发现在中间的时候呢，那腓力呢，他对主说什么呢？说了一个请求啊，他说主啊，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然后呢，主耶稣也因着他的这样一个请求，那主耶稣接下来也是在启示他自己，他跟天父这样的一个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接下来呢，你看啊啊，另外的一个犹大，这个不是出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啊。那么呢，他也问了主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那主耶稣接下来也因着他的这个问题呢，那主耶稣就把啊要应许的圣灵将来的工作啊来启示给啊这些门徒。所以呢，既然在第十四章呢有三个门徒问这样的问题，那我呢也就把它分成这三个部分。当然我们可能不会啊分三次来讲完它，但是呢，我们就借着这门徒的三个问题呢，能够啊就把这个十四章呢分成这样的一个分段的形式哈。那这些从门徒问的问题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啊真的去领会，从他们的问题当中，从主耶稣回答的他们的问题当中，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非常多宝贵的啊思想，能够去明白主耶稣他自己的心意。所以呢，就求神来啊帮助我们。好啊，今天我想呢，我们就先啊集中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一到七节。我请听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朗读这七节的经文。好，请。
你们心里不要犹豫，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要是没有，我早就也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啊，感谢主。我想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啊这七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看十四章的一开头，我们的主耶稣他就说，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信神也当信他。”那这里面呢，我们就来看忧愁。忧愁呢，代表了一种不安、困扰。那当我们去你仔细来查考这个忧愁这个词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出现过几次，大家有印象吗？那如果我们来去查考的时候呢，一共出现过六次。那这六次呢，第一次是出现在五章的七节那个地方呢，不是很明显啊。如果我们翻到啊约翰福音五章七节，五章七节呢是主耶稣医治哈那个38年的那个病人。那第七节他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那个水冻就是代表啊，那个原文就是忧愁的，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然后呢，你会发现我标红的地方，11章33节、12章27节、13章21节，这里面都是主耶稣他自己忧愁。他自己说他自己心里面忧愁。那我们最，然后呢，后面的两次啊，14章1节在这里，还有后面的14章27节，这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让门徒不要忧愁。那我们看14章前面。上面刚刚我们学完了上一次哈，是主耶稣来告诉彼得说你将有三次的不认他，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主耶稣接着就对门徒们讲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这句话，他不是专对着彼得而说的，他对着所有的门徒说这样的话，你们都不要忧愁。其实我想这个时候啊，彼得可能是门徒当中最忧愁的那一个，对不对呀？因为主耶稣说：“鸡叫一先，你三次不认我。”我相信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困惑，充满着不安。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接下来他安慰他所有的门徒，我相信这里面当然也包括彼得他自己，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再去回想到前三章主耶稣他说他自己心里忧愁，我们真的来去仔细的要去来体会耶稣的心肠。我们说11章33节，我们也刚查考完，言行姊妹带领我们那里，当主耶稣看见人在死亡的面前，面对这个人生的结局的时候，是那样的无望，是那样的悲痛。那我们的主耶稣他 哭了，他心里悲伤忧愁。那在进入到十二章，我们看见啊，也是建平弟兄带领我们，我们看见主耶稣也说那个时候怎么样，他进入到耶路撒冷城之后，他说他心里忧愁。我们知道，虽然那个时候人们那样来去欢呼他，来去拥戴他，但是我们想一想，他们知道主耶稣来耶路撒冷来做什么吗？他们不了解、不理解、不晓得耶稣的心意。那我就在想，在第十二章那里，谁能体会到他将要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我想除了那个告耶稣的玛利亚以外，可能没人知道神的心意。那说到这个玛利亚，他愿意把他最珍贵的真拿达香膏呢来用来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经常说他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主，我们说好不好？好，当然好。但是我在去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在玛利亚奉献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他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奉献。为什么？虽然玛利亚他自己没有说出来，但是你看，我们的主耶稣替他说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要被埋葬。所以我想，这是多么的宝贵。同时我也在想，这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愿意的把自己全部的来献上，我们向主来感恩，但是同时我们一定要思想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去向神献上呢？还是说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去向他来献上呢？我们看见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该隐和亚伯都向神来献祭，对不对？但神看重亚伯的献祭。所以当我们真的来向神来奉献，向神来侍奉，我们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首先要明白神的心意，按照他所喜悦的心意，他的旨意，我们来去行事，来去奉献，来去侍奉。所以我想呢，这个从玛利亚的身上呢真的能够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然后呢我们说在第十三章那里二十一节，上一次也是吴杰弟兄带领我们学习的第十三章，那里面也提到了主耶稣他心里忧伤，因为主耶稣指出这个加略人犹大他的门徒将要出卖他，耶稣为门徒们的属灵生命来忧愁。所以前面我们学完了这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读完这三章的时候，你有什么样一个感受？我们能不能体会到主耶稣他那样的忧愁？我们知不知道、认识到主的心意？所以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看那些人来欢迎、来这个欢迎这个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不真的完全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不知道他的心意。 而且同时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心里忧愁，他马上就要怎么样啊，上面对这些跟随他三年的这些灵里面还是比较迟钝的门徒们来说呢，我相信主耶稣他心里面是非常的忧愁，同时再加上怎么样啊，面他面对的不一吃饭有饭所以现在我们想到这些，那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常常的让主耶稣忧愁，我们对他的认识，对他的信心，对他的信靠，会不会让我们的主耶稣忧愁呢？所以真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更多的明白主耶稣的心意。所以呢，但是我们也感谢神的恩典，主耶稣他知道这些门徒们心里面有不安，有困惑，甚至可能有一些的小信，但是呢主耶稣在安慰他们，而且这个安慰其实不是出于一个安慰的口气，因为你在查考的时候发现呢，主耶稣这是命令的口气，他命令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愁，要信神，而且要信他。那我们就来思想，那为何主耶稣要发出如此的命令呢？为什么门徒啊，门徒又为了什么他们忧愁呢？因为从前面的经文我们读的时候，他没有看出来门徒们是忧愁，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深知人心，他知道人的心，他知道门徒们此时此刻他们心里的感受。所以当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前面主耶稣说了一些他们可能不懂的话，他们甚至以为出卖耶稣的犹大要去干嘛，要出去买东西，这都是他们自己的推测。那加上主耶稣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他，我想彼得和门徒们听出了耶稣的他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他们疑惑，他们心里充满了疑惑。那主耶稣既然发出了这样的命令，我们说门徒的心里面他们一定是忧愁的，但是可能他们不是为了主耶稣自己忧愁，他们更多的可能是心里充满了不安，是为着呢他们自己。那我们说这些门徒们心里面充满了忧愁，可能是多年的一个门徒的思想先被弄之后呢，我们知道门徒他们忧愁的背后，他们知道主耶稣要离去，要离开他们，所以这个时候门徒的信心将要面对很大的考验。那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那样一个令人非常紧张的那样一个局势当中，我想这些门徒呢，当他们跟随主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深深的感受到，但是呢主耶稣却说告诉他们呢他将要离去，而且他们没有办法与主耶稣同去。那回想这三年多以来，这些门徒们他们生活的中心完全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但是他突然要离开， 那我相信这对门徒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我们再去思想在约翰福音当中，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前面几次的预言，他预言他自己将要受死。比如在13章的33节，7章的33节，12章的32节，10章的18节，他都预言了他要将被他将要受死。那我想门徒们他们不明白，但是呢他们也更不愿意去面对这些。那他们可能口里面不再问，但是他们心里面呢却充满着不安。我想门徒呢他们为什么不敢再问了呢？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当中呢，主耶稣非常严厉的来批评教训彼得哈，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吧。那我相信当门徒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问了。所以我们说门徒们对耶稣的话感到困惑不确定，那这些都会导致这些门徒们他们心里面不安，心里面忧愁。那其次我们看门徒们心里面忧愁呢，是因为他们缺乏对主耶稣基督真正的认识，他们只停留在他们自己这三年以来对主耶稣的认知，对待这位弥赛亚的认知，他能够行各样的神迹奇事，他能够医治病人，他能够叫死人复活。那如今他来到了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他可能要做王了，我们的好日子可能要开始了。那偏偏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要说他要离开，那我想这些门徒他们不能接受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也无法去接受主耶稣将要被钉死，将要去受死。我想我们自己的心中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有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我们求他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让我们得好处，让我们一切都顺利，让我们自己可以心想事成。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认识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一定不会坚固，一定会忧愁。尤其当困难挑战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忧愁。但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话中，我们体会到门徒由于对主耶稣的认识不够，导致了他们信心他们不足。所以呢我们看主耶稣他接下来他说什么呢？说你们要信神也当信我。所以人信神也必须信主耶稣，这是一个平行的关系。换句话说，主耶稣说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信神就是信他。所以这个信心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可以让我们不忧愁。那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哈，你有没有过遇到这种情况？遇到什么情况呢？有的人呢他承认有一位神，但他们不认识这位神，不承认耶稣就是神。我记得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位慕道的朋友，他原来也在我们当中，多年的慕道的啊一个家庭。每一次我跟他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信神呐，我信一位创造天地的一位主来掌管，我信。 但是他不承认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所以我们看见人有的时候按照自己想象中的那样的神去来认识他，而不是通过圣经和耶稣基督去来认识这位神。所以主耶稣对门徒们这样的命令，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的命令，我们不要忧愁，我们信神，我们也信主耶稣，主耶稣就是神。所以让我们知道，信靠耶稣基督就是不忧愁的最好的良药。那我想在旧约当中呢，我们非常知道一位人物，就是大卫哈，他是以这样的认知和态度来向神来祷告的。比如说在诗篇42篇，你读的时候哈，他就说：“我的心哪，为何忧愁？为何忧闷？我的里面为什么这样的烦躁？”他接下来他说什么？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帮助，是我的神。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在这里面的一个命令，无疑他将自己和神同等为门徒们信仰的对象，他就是神，你们当信神，也当信他。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主耶稣就不仅安慰门徒，而且呢，这是给门徒们颁布的命令。那说完第一节，我们看第二节。他说，在我家的腹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那第二节呢，你在查考原文的时候呢，他带着可能是一种疑问句哈。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房间，而若是没有，我曾对你们说，我去预备地方给你们吗？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不仅兼顾这些门徒们的信心，他接下来呢，他就告诉门徒，他已经为门徒们呢预备了地方。那我们再去思想这第二节跟第三节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主耶稣向门徒传达一个信息，他说他的离去是为这些门徒预备地方。这是为了谁的益处啊？是为了门徒们的益处，他是为这些门徒们去预备地方。主耶稣的离去不是不再管他们了，而是呢，他要回到天父的家里，为门徒来预备房间，预备住处。而且主耶稣也说要回来，还要再回来，来接他们，叫他们可以到他所在的那个地方与他同住。这是主耶稣的应许给门徒。如果我们看前面的第13章的第一节哈，我们学过了，主耶稣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怎么样？到底，爱到底。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从这2章到2节到3节，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不是爱他的爱到底啊？所以不仅爱地上的门徒，将来在天上还要迎接他们。 所以我们真的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他爱我们就爱到底。那么另外我们说，主耶稣在门徒忧愁的时候，在这个的时候呢，他特别将天堂未来的这种在天上的生活来去告诉给这些门徒。为什么呢？那我就在思想，这种信念，这种应许能够战胜地上一切的困扰，能够去让这些门徒不再去在地上有这样的忧愁。其实这是对主耶稣对门徒们重要的提醒。那如今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是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是不是很少去思考天堂，很少思想天上的事，每天都是怎么样啊，我们思想地上的事儿。为什么呢？哎呀，地上的事儿我们太多了，太忙了，你们每一个人忙啊，忙不过来，你说哪有时间再去思想天上的事儿呢？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就鼓励他的门徒，告诉他主耶稣这样美好的应许，那是天上的美好的应许。其实我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要去计划要去搬到一个新的城市，或是说你会去到一个从来你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去度假，我想大部分人多多少少怎么样，你会做一些研究，对不对？你会做一些调查，你去的这个地方它天气怎么样，对不对？它的人口怎么样，你会大概的去了解一下。那如果我就在想，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在地上这样短暂居住的时候，我们访问的这个不同地方的时候，能够做到这样，那我们基督徒对天堂的兴趣应该是要大过这些的。我们要不断的要去思想神给我们在天上预备的那个地方多么的美好。那主耶稣这里面也非常的有意思哈，他说为门徒预备了房间啊，那个地方呢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预备了房间。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姊妹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开玩笑我们说，哎呀，主耶稣为我们的预备的房间是单人间呢，还是双人间呢，还是上下铺呢？感谢主，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有什么？有盼望，喜乐的盼望，真实的盼望。不管条件怎么样，关键的是什么？那里有神的同在，神与我们同住，那是最美的。而且主耶稣说他必再来接这些门徒到他那里去，他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以马内利的神，神与我们同在。那这样的一个住处是神亲自为他的门徒所预备的，对不对？只有他能够为我们来预备这样的地方。那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想，这样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不是虚的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都是 神在为人来预备，神来预备，为人来预备这样一个地方。在创世纪二章八节，我们看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所以这个园子这个地方是谁设立的呢？是神设立的。为谁呢？为他所造的人设立在那里。那我们再看啊，你再看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节，说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所以是谁在预备呀？是神在预备呀。不仅预备，他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地方，那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神也为我们来预备。那最后啊，我也用了一个例子，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我相信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节的经文，说他们却羡慕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正是亚伯拉罕所盼望的，作为迦南地的居住者，他渴望一个真正的家乡。那我们说天堂，神预备的那个地方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带着这个荣耀的肉身的身体回到父神那里。那将来呢，他所有信靠他的门徒也要从死里复活，带着神所赐的那种荣耀的不朽坏的身体呢，能够回到父的家里。所以我们说主耶稣他先行为门徒们预备天堂，他将来还要再来接他们到那里去。我们说这样的应许真的是实在是美好，而且当我们再仔细再去啊读这段经这节经文，你会发现主耶稣没有陈述说啊他将来要带门徒们进入天堂。在耶稣眼中，门徒是被他亲自接走的，他要来接这些门徒。想一想，他要将这些属他的门徒们真的是拥入他自己的怀抱当中的。所以当我们听见主耶稣他对门徒们这样的宝贵的应许的时候，他给我们预备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与他同在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向往天国不再是逃避今世的苦难，而是真的是能够与主同在。将来呢，我们会永远的与主耶稣同住。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与这些门徒同在，那将来在天上他与门徒还会同在，而且与他们同住。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主是真正的以马内利的神。所以当时的门徒为地上的事情来忧愁，但是主耶稣这个时候让他们去怎么样？仰望天上的事情，仰望神将来那个美好的应许的事情上。所以呢，盼望我们都常常的来思想天上的事情，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啊过地上的生活。我们说啊，真的感谢主哈。然后接下来第四节重点来了，那主耶稣他说完了这样宝贵的应许，他说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其实呢啊，你如果你有圣经的啊，它有一个括号哈，他说有古卷做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其实原文呢也是这样的意思。主耶稣说我去哪里你们知道那条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完了这句话，你觉得这句话通顺吗？好像不是那么通，对不对呀？那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呢？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问法，我们可能说说法可能说你们知道我要去哪里，或者是说我去到哪里的你们知道，因为你会发现前面的二到三节讲到主耶稣，他说他回到父家里，那是他的目的地，所以他说他要回到父的家里面。然后他接着他就说我去哪里你们要知道那条路。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来表达，他强调是哪里，还是强调的是那条路呢？所以我们说主耶稣说你们要知道，也就是门徒们，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要知道那条路。什么路呢？因为你会发现主耶稣在前面的二到三节当中，他不断的提到的是谁？我。他要回到父家预备地方，而且他必要再来接他们，他在那里，门徒也在那里，所以他强调的都是他自己，唯有耶稣。所以呢，这是主耶稣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当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知道他要去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为世人来成就这个救恩，所以呢他要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知道那条路。那很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当主耶稣说完这样的话之后呢，多马就开始问了问题了。我想这个时候啊，如果不是主耶稣说彼得三次不认主啊，我想彼得这个时候可能要继续也再继续发问啊。但是呢他住口了，为什么呢？他就主耶稣你三次不认我了，他就忧愁了，他就不说话了。但是多马他说了，他问了，他问什么呢？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这是门徒问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从这个问题当中啊，我们真的去仔细的去体会哈，我自己去体会多马问的这个问题。那你会在这个背后，他到底在问什么呢？他说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怎么知道这条路呢？换句话说，我们要先知道这个目的地，我们才能知道这条路，对不对？这是他问题的他纠结，这是他的背后的问题。但是想一想，这是不是我们人正常的逻辑啊？是不是呢？是啊，当然是了。打个比方，如果我说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晚上 邀请大家在一个新开业的餐厅里面去吃饭。那我当时说的如果，那个餐厅呢，真的非常的好，各样美食俱全。那如果你不知道这家餐厅，你一定会问什么？那地址在哪里？对不对？而且当你们去到达这个餐厅的时候，你们会不会选择同一条路啊？当然不会的哈，你会选择不同的这个道路，不同的路线来到这个餐厅。但是如果我说反过来，我不告诉你们地址，我给你们指出一条路线，你们必须完全的按照这条路线来走。那我想估计可能到了晚上，我来到的人数可能就不多了，是不是啊？那没几个人能够真正能够到达了。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呢，在这里呢，他也表达这个意思，要到达那个目的地，只有一条路，其他的道路都不可以。而且你会发现，在多马问这个问题之前，这是不是门徒们第一次在问这个问题？是吗？你看前面我们不是刚刚学过哈，第十三章，彼得也问了个问题呀。十三章的36节，西门彼得问耶稣：“主往哪里去？”你看，他们都关心那个目的地，你要去哪里？然后主耶稣当然告诉他啊，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现在不能来。那然后呢，多马继续的来问，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那个目的地，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们不知道你，我们不知道你说的。但是主耶稣说，你知道，你们知道那条路，但是门徒们说，我们不知道那条路。其实想一想，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条路。为什么呢？我们人原本都是生活在黑暗和罪恶当中，哪里知道方向呢？即使说我们知道有一个目的地，知道有一个美好的那个地方，我们确保我们能够到达吗？那我请弟兄姊妹，谁你翻到箴言14章12节，找到以后谁能帮我们读一下？14章12节，箴言14章12节。
人方路，人以为正，最终迷惘。
好，再翻到箴言16章25节。
有地方路，人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是的。
一不一样？两次的说，人以为有一条路，自以为是正路，但是神告诉我们，那都是通往死亡的道路。我们不认识那条路，不知道。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要离去，要在天上的父家给他们预备地方，但是呢，你们现在暂时还不能进入到这个地方，你们要在地上还要经历一段的路程，因为你们要完成主耶稣对他们的托付，对他们的使命。那他们如何来认识，来走这条路呢？那这条路就是关键了。所以你看， 在前面我们学习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耶稣对门徒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走这条路，即使我们知道那个目的地，但是呢，我们可能靠我们自己，我们走不到。然后我就在想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那里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怎么样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神告诉他有一个美好的迦南美地，那是神怎么样应许的，但是他知道怎么到达吗？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到达那里。但是唯有神能够带领和指引他走这条路，也只有愿意顺服才能够到达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的美地。所以我们说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走在主耶稣基督里。那约翰福音前面的一章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人子身上。所以我们主耶稣就是这个天梯，他就是通往天堂唯一的道路。当然后面主耶稣给我们启示，他自己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知道那条路。我很有意思，就是我就想到一首歌哈，我想请弟兄姊妹都知道，都看过西游记对不对？西游记有一条主题歌对吧，叫什么？敢问路在何方，是蒋大为唱的对不对啊？说敢问路在何方，怎么样，路在什么，路在脚下，是不是这样啊？我听了以后，哎哇，真的是哈，这真的感谢神。神不仅把这个目的地美好的应许告诉了门徒，告诉了我们，同时他也要说，你们要走好这条路，这条路就是要靠着他。然后我们发现在应该是在诗篇哈119篇里说什么，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想一想是不是哈，如果神说哎，给你画一个那个地方是你的目的地，但是你眼前一片的漆黑，你说能到达吗？我是到不达，到不达。但是神说他的话，主耶稣基督自己，他就照亮我们这条路，我们唯有怎么样啊，跟着，跟随，我们一路上就跟随他。我相信等我再去分享下面，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呢，我们会仔细的来去再来查考这一段经文哈。那然后我来问个问题，就是说在从多马问的问题当中，你能体会到什么？我想呢这个大家弟兄姊妹可能有很多的体会啊，那我就简单的来看呢。首先这不是多马一个人的问题，我已经提到了对不对，这是门徒们包括可能我们自己心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从他的问题当中呢，让我们来去看我们自己也了解我们自己。然后你会发现他这个问题，他的关键是他们关心那个目的地，他们不关心这条路。那主耶稣跟我们人的想法 往往都是相反的，往往都是反过来的。我们认为我们要先知道这个，我们才能明白这个，但是主耶稣说不是，正好是跟我们相反。你就想到，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经常的听见有人说，对吧？我要看见，我要真的能够摸到看见，我才能相信，对不对呀？这是我们人正常的想法。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你若信，就能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是反过来，我要看见谁看见他的荣耀，我才能相信，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基督的信仰正好跟人是完全的相反。我们要先要信，我们之后才能够看见他的荣耀。然后我们看门徒们，他们为什么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呢？那么我们也知道，背后是他们不完全明白耶稣的话。当然我们也理解门徒们，耶稣也知道他们不完全的明白，但是耶稣还是要把这些话要启示给门徒。后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要把这个他在离世之前把这些话都要启示给门徒，将来圣灵来的时候，门徒们自然就会明白当初耶稣基督说的那些话。所以我们说非常的感恩哈。然后呢，最后我说我就引用了诗篇这样的一句话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能够靠着神的话哈，我们来去走这条路。这是我在网上呢找的一个照片旁边都是黑暗的，看不见方向的，但是我们要按照神所照亮的这条路我们要往前走。只要我们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所照亮的这条路，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到达他所应许的那个天堂天国里面去。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哈。然后我们我想时间来不及了哈。那下一次呢，我们来看来学习主耶稣的我是这个重要的一个启示之一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知道这句耶稣的启示是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我们传福音，我们平常用的经文呢都非常的喜爱这节的经文。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从今天到下一个主日呢，我们再仔细的去思想这段的经文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贵。虽然我们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真的再去更深的来去领受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道路。虽然他说我就是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我们如何来理解？只是一个口号吗？还是说真的跟我们有切身的这样的关系那真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那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来今天本来想查考完这一段，但是下一次我们继续来查考六到七节，好不好？好宋牧师没在，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真的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你把你这么宝贵的应许，这么宝贵的启示，主啊，你能够记在圣经当中，主啊，能够启示给我们。主啊，我们就向主来感恩。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你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愿我们真的能够顺服这条道路。主啊，让你做我们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指引我们。主啊，让我们最终都能够到达你所应许的天父的家里面，与主同在，与主同住。我们感谢你，也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敬拜和赞美，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和颂赞。 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